有姐妹两位，都是小学生。有一次啊，这个妹妹回家呢，就跟姐姐讲，说我们班同学啊，他们有几道题不会做，问我呢，让我告诉他。结果呀，我根本没有告诉他。姐姐一听呢，说：“嗨，要是我的话呀，我告诉他。”妹妹说：“你为什么告诉他？”姐姐说呀，我要告诉他错的。你看看，孩子这么小啊，本来都是有一颗本善之心呢，都是愿意爱人助人的，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因为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啊，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啊，都是强调去竞争，强调把敌人，把别人呢，当成敌人。强调我们周围呢都是我们竞争对手啊，那么在网吧里边，在网吧的游戏里边呢，宣扬的全是这样一些内容。我们古代的圣贤人，他无论是治理作乐也好，无论是传统的各种各样技艺也好啊，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教化我们的子孙后代，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啊都学会做人，学会有一颗仁爱的心。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节目、游戏，包括一些媒体上的这种电视剧呀、包括一些音乐节目啊、一些选拔赛呀，完全是流于这样一种欲望，流于一种呢追名逐利的这样一种形式，使得参与者呢他的心灵啊不能够得到净化和提升，使得观众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跟着一起啊，走下坡路，心灵呢越走越堕落。那么在海口监狱里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位年轻朋友，他在网吧里头啊打这个游戏机呢，打了3年多。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上网的时候这个钱是谁给的呀？他呢就抬起眼睛看着我说，我父母给的。我说：“你花多少钱，父母就给多少钱吗？”他也很聪明，他知道呢。我问这句话的意思啊，是对他的父母有意见了。于是呢，他就不吭声。他还不吭声，但是呢，默认这一点确实呢是他的父母啊给他的钱让他上网。后来他在网上呢，因为经常练习打人，练习这种去伤害其他的这种宠物啊，已经习惯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有一次，他们一群小朋友，从小长大的一群人，那么平时在一起呢，也不是用圣贤人的这样一种言行规范呢来规范自己，而是以一种玩乐呀，以一种一般的这样一种聚集在一起呀，做这些不义之事呢，形成的这样一个团伙。那么这个团伙的头呢，是一位女孩子，其他的成员呢，都是一些男孩子。后来他们有一次呢，遇到一个24岁的年轻人，发生了争吵，然后这个领导，做领导的女孩子呢，一声令下，这些男孩子们一拥而上，那踢的踢，打的打，这个男孩呢，这个16岁的男孩呢，当时呢就不管不顾啊，拿出了这个匕首，就当胸呢就扎过去了，结果一刀呢扎到这个24岁的年轻人的心脏，一刀呢致命。所以，他们这个团伙呢，全都被抓起来了。后来主犯呢是那个女孩子，判了13年刑。而这个男孩呢，因为他一刀呢就伤人致死啊，所以他判了11年。所以我们看到啊，由于我们的教育没有从根本点上抓起，由于我们做父母的，由于我们做长辈的，不知道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以为是爱孩子啊，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是害了孩子。爱之不以道，是足以害之。因为我们爱的方法错了，用溺爱的、用名利的心去爱孩子啊，所以就把孩子引导到错误的方向。所以你看看，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和孩子们一起选择他的未来的时候，帮着孩子选择他的未来，让他做哪些工作。我们替孩子着想的是什么呢？比如说， 说啊，将来你还是学法律吧。为什么？学法律以后啊，可以当律师，可以赚大钱呢、啊。你看一句话呀，就把孩子的一生的方向把它定歪了。所以我们看到进到监狱里的这样一些犯人呢，看到他们很可怜呢。为什么很可怜？他们已经进到监狱去了。为什么进到监狱里去了？仅仅是因为一刀子扎错了吗？还有那些腐败分子，那些职务犯罪监区的服刑人员，原来都是在职的时候都是干部啊，很多都是高官呢。那么他们受贿贪赃枉法进到监狱里去了，难道就是因为受了那一笔贿而进去的吗？到底错在哪里呀、啊？错在一开始就做错了。人生道路的选择的时候，人生志向确定的时候，方向错了。所以我们古代的人呢、啊，教孩子们读书的时候，是教人呢、啊，读书成圣成贤，成为一个圣贤人。什么是圣贤人？圣贤人就是对于人生的真相、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未来非常明了、非常清楚的人。然后因为明了、因为清楚啊，就这份仁爱的心自然而然的就焕发出来，希望帮助天下的人民都能够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希望天下的人民呢都能够走上光明的道路，希望天下的人民呢智慧都能够不断的提升，心胸呢都能够不断的拓展，人生呢能够越走道路啊越走越宽广，这就是圣贤人。所以古代教孩子们的时候，教人读书啊是成圣成贤。那么我们现在教孩子读书是为什么呀？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教孩子读书啊是为了赚钱。包括现在学外语，为什么学外语？现在学外语是说呀，考试的时候啊有一个好的成绩啊，可以考得高一点，可以呢这个上小学的时候小升初呢可以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将来上大学呢可以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毕业了以后呢可以选择一个好的职业，多多的赚钱，以此来学习这个外语。而真正学外语的目的在哪里啊？真正学外语的目的应该是我们了解其他的民族他的那里的优秀的文化，其他的民族啊他们也同样具有一颗仁爱的心，我们去因为学习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所以我们的心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拓展，我们不仅仅去热爱我们自己的祖国，我们也对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多了一份关爱，多了一份理解，我们不仅仅只爱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民呢，我们对于其他国家民族的人民呢，我们也有一份同情的心、关爱的心，因为我们学习了他们的语言，学习了他们的文化，了解到他们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人生，都爱好和平，大家呢都希望呢这个世界呢互相帮助，走向呢一个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这样一个大同世界。所以我们理解了这个道理呢，我们的心量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呢不是越学越狭窄，不是说学了外语之后把它变成我们谋取私利的工具我们就越学越狭窄，而是把它越学呢我们的心胸越开阔，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呢就越深刻，对其他民族的这份爱心呢我们就越容易焕发出来，真正能够做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所以一个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因为啊他的念头不一样，他的一开始的志向不一样，所以导致的结果呢就不一样。如果说是为自己而学外语，结果怎么样呢？很辛苦啊，你看看，要是不学外语的话，会中文，我仅仅做中文的工作就可以了，现在会了外语，以为收入很高了，中文都没学好又要去学外语，还要用外语去工作，将来很辛苦的呀。看上去得了一点点收入啊，那个每天呢、外语又说不好，中文又说不利索，两边还要用它来做工作，多么的辛苦啊。他没有理解到我们做工作的真正的意义，因为一开始啊也没有理解到学习外语的真正的意义。 我们的心胸越变越狭窄了，所以孩子啊就很不幸福。我们现在看看我们一些大城市的孩子啊，就感到有一种悲哀在里面。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孩子啊了无生趣啊，你看看他们那个脸呢，没有一种生命的热忱。他们淡漠地看待周围的一切，淡漠地看待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对于家长、老师、社会给予的关爱啊，他们感受不到。他们觉得这些啊是理所应当、完全应该受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教育他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没有教育他有一颗孝顺的心，我们没有教育他让他知道这一切啊是来之不易的。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帮助他，帮助孩子们树立一颗爱人的远大的志向和这样一个有抱负的心。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志向，因为呢心中没有爱人的心呢，他就很痛苦。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也听到有一些老师啊介绍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两个小朋友啊走在前面，走在一起在往前走，结果前面小朋友啊走路不方便啊，被一个石子呢给绊倒了，一下摔在地上了。摔在地上以后，谁在那儿哭呢？后面的小朋友开始哭起来了，后面小朋友哇哇的叫起来了。他为什么叫？因为他感觉到前面小朋友啊摔得疼，他这时候是感同身受，他身上疼啊。那么这叫什么状态呀？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心境，难得的一种意境，这叫做同理心、同体心，叫做感同身受。什么叫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他能够感受到，别人的快乐他能感受到，他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共同体，他能够感受到团结互助的这样一种真实不虚的这样一种感受。孩子从小就有，每一个孩子啊都有这样一颗本善的心。所以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曾经了解到孔老夫子啊一生用把孔老夫子的孔孟之道用一个字来表述的话，就是一个恕字，宽恕的恕，忠恕的恕。那什么叫恕字呢？孔老夫子呢也曾经解释过这个恕字。这个恕字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啊来理解他人的需要、他人的呼唤、他人的痛苦。我们了解了他人的需要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去帮助别人。比如说我们要服务人民，服务人民的话，我们要知道人民到底需要哪些，我们来服务。我们不知道人民需要哪些，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服务，有的时候不能达到服务人民的效果，可能呢还让这些人民呢、让这些群众啊感到非常的困扰。那么这样的事情在家庭中也是这样啊。我们去孝敬自己的父母，我们孝敬自己的父母的时候，知道我们父母的需要吗？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啊尽孝道尽得不错。比如说我们出外工作，或者是出差，或者是旅游，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还给父母啊带一点点心呢、带一点食品呢、带一些好吃的。那么带到家里之后却发现呢父母啊根本不能吃。为什么？有的东西很硬，是蚕豆，是花生豆。有的东西呢很甜，那父母呢是高血压，不适合于吃这些甜点，或者是糖尿病，不适合于吃这些甜点。有的父母呢牙齿呢已经很硬，有的父母呢牙齿啊已经松软了，所以呢他不能够咬硬的东西。可是我们带回的礼物为什么都是些硬的、甜的、不适合于父母吃的呢？因为我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想的是谁喜欢吃的呀？哎，是我们自己喜欢吃的呀。我们按照自己的口味啊选择父母喜欢吃的东西，实际上父母并不喜欢吃。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知道父母的需要呢？ 我们还以为在尽孝道，实际上啊，父母并没有感受到我们的这样一份善心和爱心呢，因为我们没有替父母着想，因为我们的心中没有父母。为什么？我们从小啊，由于受到自私自利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已经体察不到别人的痛苦和别人的需要了。我们连父母的痛苦和需要都感受不到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了解到我们的老师的痛苦和需要？我们又怎么能够理解到我们的领导的需要？我们又怎么能够理解到我们的朋友、同事、同仁的需要呢？所以我们这颗仁爱的心呢，它焕发不起来呀。所以我们想去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啊，想去服务人民的时候啊，不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办事，而不是人民大众真正所需要的。那么怎么才能够了解到人民大众的需要呢？我们首先要从了解我们的父母需要开始，了解我们亲人的需要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在学习传统文化也好，在学习八荣八耻也好，实际上学的是什么呀？学的是放下我们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想法，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放下我们傲慢无礼的想法，放下我们以为啊对全世界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不再愿意学习的想法，而是把这颗谦卑的心、好学的心呢提起来，恢复我们本有的本善的心，恢复我们孩子的时候所具有的本善的心。所以又说到这个孩子，他摔在地上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其他的小朋友的痛苦啊。有一个小朋友在前面摔倒了，后面的小朋友呢能够感受到前面小朋友的痛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种礼物他人、感受他人痛苦的本善之心。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家长的，如果我们做老师的，不理解、不了解孩子的这颗如宝赤子之心的这颗本善之心呢，是多么的宝贵的话，我们接着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会把自己的孩子拉起来，然后告诉他，前面那个小朋友啊，跟你没有关系，他又不是你的一部分，他身上的疼啊，跟你没有关系，他疼你不疼，你不要想他疼，他跟你没关系。我们反复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这么样教育他，使得我们的孩子这颗柔软的心呢，越变越刚强，越变越坚硬，再也感受不到他人痛苦，再也感受不到他人的需要了，再也感受不到我们父母的需要了。所以我们呢，由于不了解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不了解保持孩子这颗本善之心的重要性，我们一点一点的在扼杀孩子的智慧，一点一点的把孩子这颗同情心、仁厚的本善之心呢，把它泯灭掉。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然后等他长大了以后，我们要求他去为祖国献身、为人民服务，他都做不到了。因为从小的时候啊，我们已经把他这颗爱人之心呢，把这颗理解他人的心呢，一点一点的把它抹杀掉了。所以我们是刽子手啊，我们呢伤害了孩子的这颗本善的心呢，因为我们不理解、不了解。所以《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难迁。所以每一个小孩他生下来的时候都是有这样一颗本善的心。曾经啊，还有这么一个试验，就是试验这个孩子啊，他助人之心是怎么样的。这个试验呢，在大方广文化公益网站上啊，上面有刊载的，有时间呢，大家可以呢到那上面去看一看这个报道的详细内容。那么这个报道呢，是介绍了一个试验结果，就是有一群小孩子，他们还不会走路，仅仅是趴在地上。这时候试验人员呢，他呢做出一个很需要孩子帮助的表情，希望孩子呢把一个小的这个水杯呢拿给这个试验人员。这个试验人员表示啊，我现在爬不动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动弹，他就做出这么一副表情。结果这个孩子马上就感受到了，他虽然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啊， 他就马上爬过去把那个杯子呢拿过来给这个试验人员。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有助人为乐的精神，从小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人的需要和呼唤，他是超越语言的，所以孩子非常聪明，孩子的感觉呢很敏锐。那么为什么后来长大了以后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呢？为什么他就不会慢慢的感受不到他人的需要了呢？那是因为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啊，反复的强调他和别人是分开的，他是他自己，别人是别人。我们反复的告诉他呀，他的生活是要由他自己来安排的，他的未来啊是要由他自己来决定的，对不对？也对。但是怎么来安排，怎么来决定呢？绝不是和别人呢分为两个部分，而是自己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排自己的幸福的人生，不考虑周围的世界。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就变成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这样一来的话，孩子这颗本善的心呢一点一点的磨灭，他再也不能够理解他人，他再也不能够知道他人。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怎么教育孩子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孝是德行的根本，从孝道入手啊，能够开启孩子的这个本善之心。所以中国也有一句话呀，叫做百善孝为先。通过教育孩子行孝，教育孩子有这样一颗孝心，可以把他善心呢一点一点的开启出来。那么所有的善事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孝敬啊。最重要的事情呢是孝敬自己的父母。许许多多的善事啊，最重要的善事呢是孝敬自己的父母，这件善事呢是最为重要的。那么我们怎么来教孩子孝？所以说现在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包括我们在学习八荣八耻以后，把这个八荣八耻的标准拿过来干什么呢？要求别人，要求我们的孩子，你从小啊就应该要热爱祖国，要求我们的孩子呢，你从小啊就要有服务人民的心，要求我们的孩子呢从小呢就要去辛勤劳动，要求我们的孩子啊，要求他人呢、啊、从小就应该呢团结互助。我们都在要求别人，所以学来学去呢全是在要求别人。可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圣贤人告诉我们，所有的做人的道理应该从哪里开始做起啊？应该从自己开始做起。所以呢这个古人呢、啊、也讲过这样一句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什么意思呢？上至天子，下至一般的老百姓，都是要把修身呢、啊、作为根本。什么叫修身呢？修身就是我们要自己来学习，自己来做，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这就是修身。我们自己没有做到，要求别人；我们自己啊没有学习，要求别人学习；我们自己啊不能够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呢事事都要满足我们的要求和想法，这就大错特错。而且呢，所有的人都这样要求的时候，结论是别人做，他人做，我不做，最后是没人做，没有人来做这件事情，没人来身体力行。所有的再良好的这种教诲，再良好的这种警示格言，再良好的教人做人的这些道理，再良好的这样一些国家的方针政策呀，都会变为一句口号，因为都让别人做，不来自己做。所以在家庭里面，我们如果要教育孩子尽孝的话，谁来做呀？我们自己要带头。我们在汤池呢有一位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她就讲了她呢如何来尽孝，来孝敬公婆的。那么我们听了很感动，所以我们就体会到啊，原来这个孝道啊 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做的；不是教孩子做的，而是我们自己要先做。教儿教女，先教自己。教育孩子是这样，教育员工也是这样。我们给员工提很多的要求，让员工啊早早的来上班，晚晚的下班。可是我们领导如果早晚晚的上班，早早的下班，绝对不会起到身先士卒啊以身作则的作用。那么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上行下效，这是中国讲的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也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最好的方法。那么我们这样一位老师啊，他就回家，他讲呢，他回家呢孝敬公婆的故事。他说他回跟丈夫啊回到他的公婆家里的时候，他呢就给他的这个公公呢洗脚，先给公公洗脚，因为他觉得公公啊平时非常的辛苦，所以呢他就打好了热水呢来给公公洗脚。结果他请公公坐在那里洗脚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孩子啊也跟着过来了，他的孩子是一个女儿，所以他在给公公洗脚的时候呢，他的女儿也蹲在边上一起给公公洗脚。哎呀，公公很高兴很感动啊，说你看看我的儿媳妇很好啊，回到家里来看我们的时候呢来给我们洗脚。接着呢他又给他的婆婆洗脚，他给他婆婆洗脚的时候啊，婆婆又非常的感动啊，说你看看这个儿媳妇啊，不仅仅呢平时呢代替我呢来照顾我的儿子，回到家里呢还这样尽这样一份孝心呢，让我们感到很宽慰，所以婆婆呢非常的高兴。结果他给婆婆洗脚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啊也跟着洗脚，他的女儿在边上快乐无比呀。为什么？行孝最乐呀。当他行孝的时候，和孩子的这样一个恭敬长辈的心呢是合在一起的，每一个人的心中啊都是想恭敬他人，每一个人的心中啊都想去关爱他人。但是呀，由于我们的平时的教育教错了，所以觉得恭敬他人关心他人呢会自己吃亏，这是后来的影响。但是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望，孩子由于没有受到错误的观念的影响，所以他对于长辈的这颗爱心呢那是一直在保持着。当他看见他的母亲去孝敬公婆给长辈洗脚的时候，孩子发自内心的欢喜，他没有感到任何的痛苦，而是感到快乐无比，比做游戏还快乐，比学习快乐，比跟小朋友玩还快乐。他跑过来跟妈妈一起啊快快乐乐的给这个公公婆婆洗脚。洗完脚以后呢，这个老师啊接着讲，他说我不仅呢给我公婆洗脚，我还要当着我公婆的面呢给我的丈夫洗脚。为什么呢？他要让他的公婆放心呢，让他的公婆亲眼看到做儿媳妇的如何关心他们的孩子，关心他们的儿子，让他的这个公公婆婆呢能够内心里安心。所以他又过来呢给他的丈夫洗脚，给他丈夫洗脚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又跟过来了，跟着他一起啊，女儿给爸爸洗脚，太太呢给先生洗脚。哎呀，家里洗的呀这个和乐融融啊，一片祥和的气氛，大家都在那儿快快乐乐的笑。那么先生呢看自己这个太太啊这样的孝敬自己的父母啊，先生是非常的感动啊。天下的男子啊，只要有一点点孝敬之心的人呢、啊、看见自己的太太孝敬自己的父母的时候，那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激动。当他看见自己的太太在替自己孝敬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天下的男人呢、啊、好男子都在暗暗的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太太，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太太，这是男子的秘密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女性同胞们啊，我们的这个女性家长朋友们，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真正想让自己的丈夫啊好好的关怀自己，好好的爱自己的话，我们就用这样一颗爱人的心呢去爱自己的丈夫，由爱屋而及乌啊，爱自己的丈夫的父母。那么我们这样一颗爱心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丈夫对我们的更加的恭敬，换来的是公婆呀对我们更加的爱护，换来的是全家的其乐融融。所以我们这位老师回家以后啊，他是深懂这个道理，所以他呢给公婆洗完脚又给他的丈夫洗脚， 那她丈夫一看她的太太这样好，非常的感动，洗完脚以后呢，马上把他的太太摁到凳子上，说：“媳妇儿啊，你好好的坐下。”下面他先生呢，跑到外面去，也打了一盆热水，然后说：“你辛苦了，下面呢，我来给你洗脚。”然后他的丈夫呢，就开始给他的太太洗脚。这时候他的小女儿啊，一看，哎呦，爸爸又给妈妈在洗脚，又非常的高兴，小女儿又在底下蹲着，跟着爸爸一起呢，给妈妈洗脚。所以啊，这个洗脚下来呢，四五十分钟下来，整个家里头啊，那是温暖一片，祥和的气氛呢，弥漫在整个的空气中，大家都快乐无比，兴奋无比，也觉得人生啊，真有价值，人生真有意义。那么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结果怎么样呢？得到了熏陶啊，孩子看到了父母，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孝敬自己的公婆，看到了父母相互之间这样互相的关怀互敬互爱，看到了长幼之间互相的体恤互相的帮助，孩子在心中啊，他的这颗仁厚的心呢，就越来越拓展，越来越有信心，而且他还知道怎么样去孝敬父母，怎么样去关怀亲人，他都学到了。所以教孩子的方法是什么呀？教育孩子的方法是什么呢？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我们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就学会了。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去吵架的时候，孩子在边上也学会了。我们在父母面前傲慢无礼的时候，我们孩子也学会了。我们去骂人的时候，孩子也学会了。所以有很多的父母啊，觉得很奇怪，说我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啊，既不懂道理，又不懂得爱惜生命，也不懂得对人的关怀，也不懂得对他人恭敬有礼，原因在哪里呀？学校教育没有搞好，孩子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朋友，所以把责任呢都推到孩子身上，其实哪里是这样，还是我们父母啊没有做好啊，还是我们父母啊没有以身作则，没有给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那么这方面呢，我也有一点点体会，因为我的孩子啊，在九岁以前呢，他不太会跟人打招呼，所以我就很担心，我说他为什么不会被跟人打招呼呢？我们夫妇两个呢，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曾经出国留学过，自己认为啊，我们在心中呢，对他人总是有一份恭敬的心，对长辈呢，心里还是有一份恭敬的心的。可是我的孩子啊，他见着人以后呢，就不会打招呼，到九岁之前呢，都不会打招呼，我就非常的痛苦。我的父母还有我太太的父母啊，见面以后呢，经常也批评我们，所以我也感到很汗颜。那么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我们就开始对照啊，传统文化在学习的过程中啊，我们有些老师呢就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就说到孩子啊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身上的优点呢是父母身上的优点。哎，我一听很高兴，我的孩子身上还有不少的优点，艰苦朴素啊，这个不贪吃啊，不贪玩啊，他上学的这个书包啊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从小学用到现在呢也没有换过，从来也不逛商场，也不要求呢我们给他买那些垃圾食品吃，也不愿意去什么这个麦当劳啊肯德基啊，也不愿意喝那些对人体不好的那些饮料。哎，我说这个孩子还有不少优点，看来这个优点呢是从我这儿学来的。我听了之后很兴奋，也很高兴，洋洋得意了半天。接着下边还有一句话，说孩子身上的缺点呢，就是父母身上的缺点。我听到这句话之后啊，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是不服，怎么可能呢？孩子不会叫人，难道是我不会叫人吗？这是第一个不服。第二个呢，我就静下心来想一想，是不是真是这么回事？结果真静下心来想一下以后啊，我就开始背后冒冷汗。为什么？人呢，很难静心来观察自己。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很清楚， 啊，别人身上的缺点好多好多，那个人的才华他不如我，啊，那个人的长相他不如我，啊，那个人的能力他不如我，那个人的地位他不如我，啊，那个人的金钱他不如我。总而言之啊，把别人的缺点呢看得很多，让自己呢来满足。对别人的缺点呢，那是很容易看到，但是对于自己的缺点呢，很难看到，不愿意静下心来来观察。至今为止啊，我们的生活中之所以遇到这样一些坎坎坷坷，我们的孩子啊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多的问题，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遇到的这样一些困难和挫折呀，是这样的多，到底原因在哪里啊？没有仔细的想过，全都把它推向社会，推向他人，怨天尤人，上怨国家，下怨百姓，就是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也是同样这个毛病啊，我认为我的孩子教育问题啊，反正是不在我呀。结果静下心来一看呢，我就很惭愧。为什么？我发现呢，确确实实是我的原因。因为在小的时候呢，我们呢还知道对长辈呢有一份恭敬的心，因为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呢经常教育我们，见到孩子，见到这个我的父母啊，经常教育我们，见到长辈的时候呢要恭敬有礼。所以我见到长辈的时候呢还都是很恭敬有礼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上了大学，我们还到国外呢留学过，后来我回国呢又是做的律师，所以啊这个傲慢的心呢就越来越强，认为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成年了，我们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各个阶层的这个中坚力量，我们现在不需要求人呢，都是人来求我，我们有社会地位，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啊，我们从事着一份这个品位很好的职业，所以呢应该别人恭敬我呀，拿我去恭敬别人呢，不需要，万事不求人呢，所以这个脸呢就很傲慢，走起路来呢是目不斜视，眼中无人，见着长辈来了，心里头呢想打一个招呼，嘴上都不出声的，面部啊也是无表情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啊，跟我在一起走路，在一起散步啊，在一起出外去到大自然中去呼吸新鲜空气也好，他就没有看见我们做父亲的、做父母的对他人恭敬有礼的姿态，他没见过呀，他没有见过，所以他不会呀，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对他人恭敬有礼。我看到这一点之后就感到很恐惧也很震撼，我发现确确实实啊，古人讲的一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叫做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当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遇到许多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教育出了毛病的时候，当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很不和谐的时候，当我们经常遇到挫折、遇到逆境、遇到恶缘的时候，不要向别人找原因，要向自身来找原因，叫做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太好了，因为他们告诉了我们一个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真相，告诉了我们一个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最好的方法。从哪里改变开始？从改变自身开始，从提升我们自身的智慧开始，从扩展我们自身的心量开始，从修养我们的身心开始。后来我理解到了问题的根源原来出在我身上，于是开始啊，我就去身体力行，要以身作则。所以我回到家里以后呢，见到我父亲呢，给我父亲呢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我说爸爸好啊，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是这个90度的礼。我父亲当时坐在板凳上，看见我给他敬了礼之后啊，就从板凳上跳起来了，就跟我讲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在咱们中国呀不实行这个。哎，我父亲跟我这么说。后来我给我母亲呢也敬了一个90度的礼，我母亲就说，哎呀，不要90度啦，不要90度啦，30度就可以了，30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在咱们国家呀还没有呢有90度的礼的这样一种习惯。后来呢我就跟我父母讲，我说恭敬父母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仅仅心里头想啊， 不把它从我们的动作，用我们的这个外在的动作表达出来呀，还不足以表示我们内心的恭敬之心。所以如果我们真对他人恭敬的时候啊，应该把这个恭敬的态度呢真正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呢，我感恩我的父母，恭敬我们的父母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是给我的孩子做出一个榜样，让他也从小就看到啊，怎么样来恭敬长辈，恭敬他人。哎，我这样一说呢，我的父母就同意了。他一想，那个教育孩子还是有必要的。你看看天下的父母，只要一想起来我们的所言所行能够有利于子孙后代的成长，他们都愿意接受，都愿意配合。所以我父母说，那好吧。这样来呢，我就开始那一段时间呢，正好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早上回家的时候呢，我也给父母啊，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也给父母啊敬礼，早上离开父母的时候呢，我也给父母呢敬礼。结果敬了一个星期，后来我在给我父母这个鞠躬敬礼的时候啊，我也悄悄地观察一下我的女儿的表情，我发现呢，她开始的时候啊，用非常惊奇的目光来注视着我的这些行动，很奇怪啊，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这样对长辈恭敬有礼的，所以孩子呢开始瞪着惊奇的眼神呢在那里看。后来一个星期过后以后，有一天呢，我下班回家也很疲乏，因为做律师工作，我们要处理很多的人际关系上很难处理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纠纷呢，往往是人们发生冲突以后，那么都解决不了呢，才请求律师来帮忙。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工作的时候呢，也很辛苦很累。那么我很疲倦的呢，回到家里，这时候呢，我的女儿出来了，她恭恭敬敬的给我敬了一个礼，哎呀，我是大吃一惊啊，因为这是开天辟地头一次啊。女儿的这个礼敬过来以后啊，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猜一猜，我感到一片温暖从心底里升起，全身的疲劳是一扫而空了。为什么？我看到了我的女儿这样对我的恭敬，当时我就想，哎，工作再怎么苦再怎么累，咱都是值得的，因为孩子有了感恩的心。所以天下的父母都是这样的，为孩子做出了无尽无穷无尽的付出啊，对孩子没有任何的指望，也不希望孩子有回报，也不希望孩子养老送终了。但是当孩子有了一点点的感恩的心，有了一点点恭敬的心的时候，天下的父母啊都是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也由此呢而体会到了，我们的父母啊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我们回头，都在盼望着我们能够知道父母的恩情，但是他们从来不说。我们的父母都在盼望着我们能够了解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和付出，让我们升起这份感恩的心呢，用这份感恩的心再去教育子孙后代，再去对待天下的人民。这是我们的父母，所有的父母都在这样想，但是他们不说呀，他们在内心中默默地期盼着，他们在行动上是无私的奉献着。那么当我的孩子仅仅给我敬了一个礼以后，我都这样的感动。所以我理解到了父母的这样一份感动的心呢，因此我们在全国各地去讲课的时候，我每次课呢一定要讲这个故事，而且劝慰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劝慰听课一起来学习的学员们，劝慰这些家长们，我们马上要身体力行，要把我们这样一颗对父母的恭敬的心、感恩的心呢，马上把它表达出来，回到家中对我们年迈的父母啊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了，每次都鞠上一躬了，来表达我们这样一份至诚感恩的心。而我们这样一份至诚感恩的心把它表达出来了，也对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最好的榜样，比千言万语的力量都要强大，比什么样的教诲、什么样的命令都有用。只要我们做到了，只要我们真正升起了对父母的感恩心，我们的孩子马上就学到了。为什么？因为孩子啊跟我们是同心的，越幼小的孩子他跟父母的心合得越近呢。 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啊，往往认为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并不重要，他的教育要什么时候开始呢？要上学以后开始，大错特错。真正教育孩子的最佳时期是在他上学以前。所以我们古人讲啊，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小的时候啊，就把他一生的为人处事的基本的性格和态度啊，已经确定下来了。那么这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只是把他这份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啊，更加的强化而已。所以还有一句话讲，叫做三岁看八十，七岁定终身。三岁的孩子，他未来活到八十岁时候，他的基本的人生的命运，他的态度已经在三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到他七岁的时候，他的一生的这种命运都可以确定下来，因为命运呢是由他的性格来决定，而他的性格呢是由他的思想、他的行为来决定，而这些思想行为的习惯的形成呢，是在他七岁以前形成的。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是在他幼小的时候进行教育，而更重的教育在哪里呢？在对于他的胎教的教育。将来有机会啊，我们还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胎教的教育。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是讲啊，对孩子的孝顺的教育，对孩子的为人处事的教育啊，一定是从孩子生下来开始就要马上就要做。如果把他推给学校，推给社会，那都是悔之晚矣，都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现在许许多多所谓社会中的成功人士。我们看待一个人成功与否啊，绝不能只看他一时，要看久远，绝不能只看他现在，还要看他的子孙。那么我们看一看一个人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依然是很健康很快乐，他的子孙后代啊都很幸福，身体都很健康，这样的所谓的成功人士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宅心仁厚的人，都是有孝敬心的人，都是对他人关怀理解的人，都是奉公守法，从不做违法乱纪的人，都是真正啊对于国家社会啊有一份责任心的人。那么他这些是从哪里培养出来的呢？仅仅是学校和后天的教育、社会教育培养出来的吗？哪里是，全是有很好的家风的承传，全是有很好的家风的承传。而这些家风承传的家风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全是从我们古圣先贤的教诲里而来的。所以从小啊，教育孩子，让他们知道做人的道理，让他们知道恭敬长辈、孝顺父母的道理，这是给孩子扎下了一生幸福的根基，让他一生啊能够不走弯路，让他一生啊能够幸福，让他的子孙后代都能够幸福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呢，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